门徒是蒙召跟从主耶稣的人，门徒委身于主的大使命，门徒各尽其职建立教会。欢迎收听门徒训练跟你脚踪，
跳出大美好的站，跑完那当跑的路，守住我们所行的道。
门徒训练
跟你脚踪，亲爱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学习好伙伴，欢迎大家呢进入了门徒训练跟你脚踪这个104课课程里头的第55课。
我们整个学习呢已经超过一半了哈。
对。
那往后呢继续学习下去哈。
嗯。
就会开始倒数了。
对对对。
真的要把握这样的一个学习的机会。
嗯。
每一次都认真的来听讲，也回应我们节目的一些分享的题目，或者完成了这个听课的心得哈。
嗯。那跟你一块学习的是我们两位啊。恩惠二人组，我是文惠。
我是李崇恩。
是。刚才呢文惠听到崇恩老师说呢倒数。嗯，我就想到会不会我们的学习小伙伴 呢在学这个课程的时候呢，诶，随着知识的增加，
嗯，
然后还有生命的操练，然后就觉得这个课程真的是好像倒吃甘蔗，越吃越甜，
越有味道，
对，越学越有劲儿。那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呢跟我们分享您的学习心得。
哎，我同意文慧刚才说的，真的是这个信仰的成长是累积下来的。
嗯，对，
你在相当的基础上再向前行的时候呢，嗯，真的那个体会啊，那个味道啊，感觉，嗯，可以不一样的哈。
是，
所以希望呢，透过真的104课的这个学习，
嗯，
我们往前走的时候呢，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呢，都体会到自己生命的成长的那个的喜悦哈。
嗯，
就好像我们这个第55课呢，就是谈到基督徒的品格。那么这个其实跟之前已经完成的50多课呢，都有一种的关系，
绝对的
在里面的，
嗯。那所以希望大家呢不仅是听课啊，我们相信呢您在生命当中应该呢有所经历，也有一些的成长，那么这是一个分享见证的好机会，那跟崇老师跟文慧来分享。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也是作为自己学习的一个记号吧。那有一首诗歌盛小梅的叫恩典的记号，那我觉得呢我们在学习当中呢记录我们学习的点滴呢，也是一个学习的恩典的记号。那以后我们再看回，哇，没想过我竟然学了104课，啊，多好的一个纪念。
嗯，好，现在呢大家都预备好了，
嗯，
今天一同学习的那个的心态，那个心理的状况哈，
嗯。
那我们今天呢是第14单元基督徒的品格当中要分享第55讲扶助软弱。
第55课扶助软弱，哥林多前书12:23，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他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
这是罗文慧老师呢为我们读出了第55课的课程的主题经文啊，那是哥林多前书的12:23，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他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那说到呢这个软弱啊，或者是不体面，诶，是不是保罗有说呢这个什么谁软弱不软弱呢？
嗯，对，
对不对？
保罗这样说过。
那如果保罗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叹，那更何况我们呢？所以呢如果说软弱的话呢，我相信所有的弟兄姊妹应该呢，嗯，都会说啊我好软弱啊。那我们先来听一位弟兄的心声吧。这是河南的王弟兄。那他说呢，神是无所不在的，神曾经呢应许与相信他的人永远同在。我也深信无论什么样的环境当中，神都和我同在。 这就使我在患难中更有盼望，在祷告中更有信心，因为神的同在保证了这盼望和信心都是有根有基的。在顺境中，我也变得越来越谦卑，能把自己所得到的一切归荣耀给神。圣经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神的同在才是得胜的根本。所以呢，神无所不在的属性更加坚定了我对神与我同在的应许的信心。神是无所不能的，天地尚且能够在神言语之间立时造成，更何况别的事情呢？在人的眼中，医治癌症和医治感冒或许有能力大小之分，但在神的眼中，能力不分大小，因为不是我在做，而是主在做。我只要相信神，依靠神，神的能力就在我身上，我再小的能力也能够做很大的事。所以呢，神无所不能的属性只会激励我更加的依靠主，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
谢谢河南王弟兄的分享啊！其实这个分享里头呢，就提到啊，我们神啊，上帝的两方面的属性啊，
对，
神本来就是这样的啊，特别的地方是什么呢？第一是无所不在，
对
啊，第二是无所不能。
嗯，
因着这个无所不在和无所不能呢，王弟兄哈、就感觉自己的生命呢得到帮助，因为无论在那里哈、都是靠神同在给他这个帮助。那就算自己微小软弱缺乏的时候，因为我们投靠的是无所不能的神，所以这个时候呢，又会经历到啊，内里有那份的力量，
对
啊，帮助他啊，可以呢更加的投靠。当我们今天谈扶助软弱的时候，很容易会想哈、强的去扶助软弱的，
对。
但刚才文慧也说了，哪一个人没有软弱呢？那怎么办呢？如果我们都软弱，幸好我们的神呢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是最强的。
对，
这个最强而有力的神呢，就是我们的后盾。他扶助我们，以致我们也可以扶助其他面对软弱的肢体哈。
所以呢，在基督教的信仰当中，或者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呢，我们所谓的强呢，跟一般世界上所谓的强是不同的。那我们刚才已经透过呢河南王弟兄的分享呢，我们知道呢，基督徒的强呢是靠主刚强。我们本来是软弱，但靠主刚强。那么世界上的强又是怎么样的强呢？就是呢，这个人可能呢能力很强，这个人呢可能呢是他的权势啊、地位各方面都很强啊，或者这个人是智商很高啊，就是呢这些呢，我们一般世界上评论强的时候，
都是看他的能力，
对对对，
看他的成就。
那有一句话说什么呢？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是
什么呢？
比你强的人比你还努力。
那我怎么办呢？
对呀、
他又比我强，又比我努力。
你知道吗，崇文老师，这句话呢，常常呢被我们的同胞呢拿来形容马云先生，因为呢他呢比我们还强嘛，对不对？还比我们努力呢，还好他退休了，不然的话呢，我相信这句话呢，可能呢还继续的呢成为很多人的这个噩梦啊。真的，这个比你强的人比你还努力，也就是说呢，这些强中强的人呢，在这个世界上哈、比比皆是，或者说呢，你看到都是那个尖端的，那些强的人。好了，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呢，可能就是带领整个世界的潮流啊，或者是掌握呢世界一些宝贵的资源。那这就是世界上的强。那这些强人在世界上每个国家都有，然后我们就会发现很多人都很欣赏或者很羡慕这样的强、对吧？
当然羡慕，但我们知道一般人或者大多数人呢都不能达到那个的阶梯的那一端的因为呢可能他们有特殊的天赋哈、他们拥有比较丰富的一些资源，又或者他们的确比一般人呢都要努力万倍。那我们一般人怎么办呢？其实我就觉得啊，建构这个世界呢不是单单强人来完成的，就像你刚才举例的马云，他也不是一个人啊建立整个企业的王国的，
是
他也需要有其他人的辅助的。那么这个世界的建造呢，我们也不是呢单单看那几个少数的所谓强人，而是 要看所有人怎样的参与，甚至乎到了一些特殊的情况呢，更需要大家有一个愿意付上自己牺牲小我去完成大我的那种的投入感哈，那种分担分享，这个世界呢才会建立成一个可以呢互相合作一起前进的这样的关系的。
我绝对赞同，如果我们只是把焦距呢放在哪些人强，或者是呢我们羡慕追求呢成为这个顶尖的人，成为一个世界上呢最强的人呢，那可能呢我们呢就会忽略了其他人的贡献。
对
我们也会忽略了呢其实呢还有我们呢需要去关注或者说扶助的人。那还好啊，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啊，像刚才提到的马云先生呢，又或者我们知道比尔盖茨啊，我觉得他们虽然这个世界上啊很强的人，但是呢也看到呢有一些新闻报道，他们愿意将他们手中的资源就是呢分享出来去照顾一些有需要的人。那这个社会呢有的时候就讲到精英主义，有的时候讲到这个个人的这个追求，个人的权利。可是刚才呢崇恩大哥呢讲了一句呢咱们中国人常常讲的，牺牲小我完成大我。那其实呢从几次世界大事啊或者是一些疾病的疫情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呢原来这个世界能够继续的往前走，其实是靠很多人一起努力的。譬如说呢我们想到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还想到哪里呢？2003年的非典。
对。还有呢就是另外一些世界经历的巨大的一些灾难的，譬如2011年日本的这个核电厂哈泄漏这个辐射等等。那这些重大的事件，我们都发现必须有人来愿意去照顾那些弱者。
对。
可能是患病的受伤的。
对。
或者在这些灾难当中呢受害的。要有人挺身而出。甚至乎呢我们见到医护人员呢
对。
或者呢一些救援队伍啊，他们在整个过程里头呢都是无私的去奉献。
对。
甚至乎呢有人呢是自我牺牲。去帮助其他人呢得到保护。所以我们看整件事情，世界能够这样继续的运作下去呢，不是单单的强人表达他的强，而是要每一个人都愿意关心身边的软弱和需要。
对，您说到呢这个2020年新冠肺炎特别是在咱们中国湖北武汉这些地方呢，我就想到很多时候我们会把焦距放在医护人员，因为他们真的是走在第一线。但是不要忘记了，我注意到有些新闻，譬如说呢那些公交车司机他们就是呢无偿的每一天呢就在这些的医护人员来往于呢这个医护人员休息的酒店和这个医院之间那他们危不危险呢？也危险啊，对不对？还有一些的环卫工人，他们负责呢去做清洁工作，你知道那一些病人他们一些的譬如说他们用的用具那些也是很危险的。所以你会看到真的是要有彼此的合作，而且呢真的在当中要有这样的一个，我来可能我会牺牲，但是我愿意参与在当中。这个就让我们想起有一个故事其实这个可能大家可以上去呢动物世界看看是不是真的这样。就是呢在酷热干燥的非洲大草原上突然呢起火了就像这个澳洲的山火一样那么安居在土丘里的蚂蚁呢怎么办呢？无路可走，因为你知道这个火一来就真的很快那是不是要全部丧命呢？看看动物世界，这个蚂蚁突然就聚成了一个蚁球滚啊滚啊冲向火海，然后你就可以想想它冲向火海，经过火海的时候呢，这个蚁球周边的蚂蚁一只只就被烧落了，
外围的一定会烧掉哈。
对，那个蚁球可能就是本来大大的，现在越来越缩小越来越缩小，但是终于冲出了火海很多的蚂蚁在这个过程当中牺牲了，但是也有蚂蚁就因着这样呢就保存下来了，
全靠呢大家愿意合作。
对。
也有蚂蚁呢愿意自我牺牲。
对。
去拯救更多他们蚂蚁同胞。我想大家都可以思考就是 2020的这个肺炎的事件哈，其实世界某一个地方沦陷之后，其他地方很难独善其身。
对，
与其你想独善其身，不如呢大家彼此去扶助。
对，
那么呢帮助有需要的地方，那这个时候呢世界才可以呢迈向健康啊。
你知道我的软弱，你用生命的大能来坚固我，你的恩惠和慈爱为我预备，你心事极其广大，你的怜悯不知断绝，满有恩典。我寻求你，仰望你的容颜。我呼求你怜悯，我呼求你恩典，我抓住你应许，坚定依靠你，怜悯愿实现，审判跨山。我呼求你怜悯，我呼求你恩典，你同在不离开，圣灵扶持我，你是拯救。你知道我的软弱，你用生灵的大能来坚固我，你的恩惠和慈爱为我预备，是极其广大，你的怜悯不知断绝，满有恩典。我寻求你，仰望你的容颜。我呼求你怜悯，我呼求
身在基督里，地位上成圣，门徒就是圣徒。你现在收听的是门徒训练，跟你脚踪。
扶助软弱，这是我们第五十五课的一个主题。那我们提到了，如果我们在神面前很清楚的认识自己，我们就会知道我们是软弱的人。那我们怎么去扶助别人呢？这是一个很吊诡的问题。但是呢，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已经说了河南王弟兄他的见证，他的分享就是靠主刚强。那所以我们更需要呢去扶助软弱者。我想问一下崇恩老师啊，
怎样？
你有没有哪一次生病，或者是哪一次受伤的经验，让你感受到，哎，你身体的某一部分平时没有注意它，突然之间你觉得它好重要啊？
这个平时没注意的就没试过。
嗯，
但譬如啊、多年前曾经因为眼睛有毛病哈、啊，这个发觉呢，不光是你看东西出了状况之外呢、嗯，就是你整个的生活都会连带的受了影响的。
嗯，
你看不清楚、看不到的时候啊、你怎样去活动呢？你要去什么的地方呢？你怎样去阅读呢？怎样去完成你手上的工作？你的手、你的脚。没问题的，
嗯
啊，都是健健康康的，但就是因为你眼睛有毛病呢，这个影响的是全体全人的一个影响啊。
是，我也记得那一段日子，我们都为崇恩老师的眼睛祷告啊，我们都好担心啊。但是感谢神呢，经过一阵子的修养呢，我们的崇恩老师呢，眼睛明亮的回到我们当中了，
会发光了，是
我们看到他眼睛也明亮的发光了啊，因为神听了大家的祷告。那么文慧的经验呢是比较搞笑的、就是呢很多年前呢有一次我就学时髦然后呢、就学习别的女孩子啊就是画眉，但是呢这个画眉之前呢你就先要把自己的眉毛呢给弄整齐嘛、对不对，那当然呢当时呢就觉得诶拔眉毛会疼，所以我就学别人买了一个剃眉刀，
嗯，
结果呢就
刮下去，
对呀、就削了半边的眉然后那个时候我才发现眉毛很重要啊、因为呢滴汗了，那时候我记得是夏天、额头呢出汗的时候它没有眉毛呢帮它分流、所以它就直接往那个没有眉毛的地方就直接往眼睛那边滴下来了、哇，当时我才发现眉毛不仅是代表你的美貌与否，就是你脸上呢当然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如果没有眉毛真的看起来很奇怪，但是原来它有这么保护眼睛的作用、
不要轻看它、我们身体的任何一部分哈、所以呢、神的漠视哈、也是相当的奥妙的、也有细节的，他就漠视了使徒保罗呢用了人的身体和肢体的关系呢、做了一个比喻，
是
教导我们呢怎样与其他的弟兄姊妹呢成为一个整体，互相的配合也彼此的关顾哈、所以这段经文呢非常的有名的，说到身体上呢每一部分都这样重要的，你绝对不能跟这一部分说用不着你、而且如果他是出现状况问题的时候呢你更加要帮助他建立得更好，让他呢更俊美哈、让他呢更体面，这样的时候好的影响呢也是一个全体的影响，
对，
不好的影响呢也是一个全体的影响呢、这个肢体的比喻呢实在是太好哈、所以我们大家都很容易明白，像我们刚才也谈到自己的一些经历，
对，
太容易明白了，那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基督身体里头的一部分的时候呢是共同进退的，
对，
所以弱的那一部分或者呢有特别状况的那一部分你更加要帮助他，关心他，建立他。
对，我相信呢崇老师呢从那次的意外之后呢一定是特别注意他眼睛休息的问题，那么文慧呢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剃过眉毛了那刚才呢崇老师呢就特别提到呢神漠视或者说启示保罗所写的那段经文，大家非常熟悉，如果手边有圣经也可以翻开来，现在马上看一看，是哥林多前书的12章21到26节，用身体来比喻，有人是眼睛，眼睛重要吗？灵魂之窗、那你也不要轻忽哦，诶，脚趾头呢，哇，跟眼睛的距离很远对吧，但是呢有一位牧者他就特别提到呢他的脚趾头受点伤，他那时候才发现原来脚趾头对走路很重要、那么走路需不需要眼睛呢？需要，因为你要看方向，但是也需要脚趾头，原来彼此之间那个关系是这样的联系，是这样的密切，是这样的分不开，所以呢当我们是同为肢体的时候呢我们呢就要互相的保护，互相的爱惜，互相的尊重，那对于呢比较软弱的肢体或者说我们身体当中你可能平时不注意的你就要多一点敏感，多一点的去注意、然后呢如果软弱了那么可能强壮的就要有装备，不然的话呢诶哪一个肢体软弱的如果你没有装备你怎么去照顾他呢？
那当然呢我们知道哈、要去扶助关心软弱的，但另一个问题呢就是因为这个世界都很强调我跟人比较的时候千万不要让人觉得我有问题、 当别人觉得我有问题，我比较差的时候呢，我就好像很吃亏，或者别人看不起我，或者机会呢就不会临到我的身上。但问题是，我们真的有软弱有需要的时候呢，也需要表达出来，让别人去知道，去理解之后做相应的一种关心。特别啊，我强调特别在教会里头，在外面就很难说哈，可能那个竞争真的是特别的激烈。
是，
但回到教会真的出现问题的时候呢，你需要表达你的情况的，或者你的软弱，那其他人才可以明了之后去关心。譬如简单说哈，疫情疫症影响全世界的时候，同样是影响了全世界的经济的，
对，
很多人的工作生活家庭都会有压力，甚至出状况，有问题。如果你把一切呢掩饰下来啊，说很好啊，没事啊，那这个事情可能更大哈，
对，
别人就算想关心啊，也不能够啊，因为你自己已经拒绝了。但愿意面对问题，愿意分享，愿意表达自己的困难的时候呢，这个是我们说啊，肢体相顾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步哈。
对，那真的是要来到神的面前，承认自己是一个软弱的人啊。那可是崇文老师啊，我想呢，教会的弟兄姊妹呢，也要努力的，就让教会呢成为一个可以坦诚表达自己软弱的地方，一个这样的一个温馨爱的团契。那所以呢，作为一个可能比较强的吧，啊，一个比较明显的，如果我们用身体来讲，譬如说眼睛啊，譬如说我们的手啊，这些呢，好像你马上可以看得到的这样的一个身体上的一个气。那我们呢可能就要努力的去帮助，或者说努力的去经营有这样的一个爱的氛围，好让那些软弱的弟兄姊妹，软弱的肢体，他们能够有安全感，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他们愿意去面对，愿意去坦诚分享。
对，这一点也相当重要啊，所以我们这是基督身体特别的地方。
对
啊，就是啊，大家愿意去接纳啊，愿意去爱，那么有需要的愿意去表达啊，分担啊大家的那个的重担哈，
是
啊，是这个属灵的身体其中呢很特别的素质。
对，那保罗呢在这段经文当中啊，有几个词汇呢非常非常的美，譬如说呢，爱护、关注，把更大的光荣分给，互相关怀，一同受苦。注意啊，这些都是动词，也就是说呢，不是一个知识，也不是说说而已，是要有行动的，是一直在进行当中的。那所以我们今天讲到扶助软弱的时候呢，我们要想想保罗，一个这么有恩赐哈，一个这么爱主，一个这么刚强的人呐，至少我们认为的保罗都是很刚强的，但是他说呢，他也是软弱的，他是靠主刚强，而且呢，他是更愿意呢去帮助那些有需要软弱的弟兄姊妹。
那其实从我们信仰整个开端，我们就更了解哈，这一方面的教导。我们之所以要领受从神而来的恩典，就是因为我们都是软弱无助的，这就是信仰开始的第一步，愿意接受神的恩典。那有了这种认识了解之后，我们也建立对弟兄姊妹彼此软弱的那种接纳，那种的关心，并且尝试一同努力哈，建立起属灵的这一个身体。
说到这里呢，文慧就很想呢请崇老师做一件事情，能不能请你呢最后带领我们呢一起来祷告哈，我们这群软弱的人能够靠主，也知道如何去扶助软弱的人。
好，我们同心祷告。爱我们的主啊，求你怜悯软弱的人，求你帮助我们也有怜悯的心，常常去关怀我们身边软弱的人。主啊，特别求你帮助那些在国外的宣教肢体，让他们在服侍的地方，服侍当地人的时候，也有足够的爱心和力量。也愿你去鼓励面对不同困难问题的肢体，无论在家庭，在工作的地方，或者在周围的社会的环境，让他们能够更有勇气，也为他们开路，让他们经历神同在的帮助。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今天呢，我们的第五十五课讲到扶助软弱。那跟我们一起分享的小伙伴呢，是山东的劝慰子，还有呢就是广西的赵姊妹。两位好，
两位老师好，赵姊妹好，弟兄姊妹好，
妹子弟兄你好，两位老师也好。
嗯，今天呢讲到这个扶助软弱啊，就想请两位呢来分享啊，最近的这一段日子里头啊，你有扶助软弱的经验吗？又或者是你被别人扶助呢？
都可
以
谈啊。
是的，
嗯，
那我们先从啊，绝对没有任何性别歧视啊，但是我们先礼让姊妹。
好，赵姊妹先分享。
那我最近的经验是有的，但在我们小组就有一个，他在部队的时候有腰间盘突出，做了手术，而且也加针厉害，经常在十几岁的时候就犯了颈椎的疾病。但是他在医院五官方面、皮肤方面、血液方面、各器官方面都检查了，都没有结果。然后就是因为这样的身体，只能做最轻松的那种保安的工作，收入也非常低，孩子也上中学，妻子对他的身体还有金钱方面经常有抱怨，所以他在信仰方面也经常跟我提到说他很软弱，有时候也不是来聚会。那我就经常在微信里面跟他聊一些鼓励他的话，还有劝勉他的话，经常跟他说要依靠我们的上帝，因为我们是属他的，我们要全心全意去依靠他，因为一切的主权都在他的掌管当中。然后两周之后他就自己跟我说，越软弱的时候我就越要来聚会。日子以来我一直在对付自己的老我，他说我尽量在妻子面前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改变自己。然后在一段时间以后，应该是在两个月以后吧，然后他就跟我说，哎，我发现这段时间以来，今年以来，我发现我妻子对我的态度看法改变很多，而且我们的关系也比以前好很多。弟兄他有信心的也说，神总有一天会拣选他的妻子来到上帝的面前来认识他，就这样。
哇，你的心会不会觉得很满足啊？因为你看到呢，你这样的去鼓励陪伴一位主内的肢体，那看着他就是从这个低谷慢慢的走出来啊，生命各方面也有一些的果子结出来，你的心情怎么样呢？
我心情当时我很放心了，因为他终于从那个低谷当中走出来了，我觉得他很聪明，而且很短的时间之内他就走出来了，他想通了，他说我还是要来聚会，不能软弱，这样下去是不行的，他就这样。
那赵姊妹呢，这样关心呢帮助肢体之后也看到她的改变，
是
啊，这是呢很快乐的一件事。
对，
但有时候我们知道哈，某些需要呢是要长时间的，
对，
那个改变也不容易看到的啊，但我们还是要去坚持去参与，像赵姊妹这样很快见到效果呢，我相信真的是神很大的祝福哈。
是是，劝慰子呢，
一个在软弱中的人能够认识到自己是时刻需要神的，其实这个软弱就是对我们有好处的。
嗯，
很多时候人与人交往都不愿意承认自己的软弱，我们基督徒有时候也一样，甚至有一些基督徒认为软弱是不爱神的表现。
嗯，
这就是一个很错误的观念了。保罗其实也愿意夸他的软弱，
对，
我们还有什么好藏着掖着的呢？其实我有一个提醒给弟兄姊妹，利用这样子的一个话题，
嗯，
对待软弱中的肢体千万不能够指责对方是因为罪带来的，否则不但让自己落入到论断人的境况，还让对方更加的软弱。想扶助起来，那得付出好大好大的一个时间和陪伴。其实我也指着主夸口，我确实帮助过很多的在软弱中的肢体，就像刚才文慧老师说的，我呢也被别人帮助过，我也帮助过别人。在我谈就是说帮助别人之前，我要谈他在我软弱的时候别人帮助过我。
嗯，
有时候我的心里头呢其实真的就莫名其妙的烦躁，甚至连祷告都不愿意开口，什么事情的时候都不愿意做，就是那种软弱的感觉啊，就像心里头压了一块大石头一样，他怎么做也是不轻松，也就是不知道是什么事情引起的，心里啊也知道神时刻都帮助着我，没什么好担心的，可是呢就是胜不过那种软弱。那时候呢我记得我那位非常好的弟兄，他经常的时候给我打电话，有一次他这样说，他说呢，我 圣经上的话语没你懂得多，我也不会说用什么圣经上的话语啊多的来劝勉你，我就用一句你经常说我的那个话我来说你，因为我原来经常给他说那句话，他说我现在呢回敬给你，不管什么事情记住你不能，但是呢咱们的神能。
嗯，
其实真是哎呀，有时候就觉得啊，当事者迷是旁观者清，别人的一句话就能够让自己的这个心里产生了震撼，在软弱中啊，想刚强壮胆，其实也真的不容易，需要有个过程。
是，
我自己的经验呢，就是说在软弱中千万别发怨言，甚至就是说别多说话，就安静的等待神祷告，这是一个很有效的方法。
嗯，
再有我们团契呢，有一位弟兄，在他老家那边是传道人，因为现在呢给儿子看孩子呢不能继续侍奉，因为在当初那个新型冠状病毒期间，我们团契也停止了聚会了。
是，
那时候有一个月没有见到弟兄，一个多月以后他来我家说最近可软弱的，因为老家的教会呢那个长老想让他在网上服侍，
嗯，
但是因为家庭关系的原因，弟兄一直没开展起来。在我们共同祷告之前，我们呢唱一首赞美诗，当时我们唱的都是非常熟悉的一个诗歌，但是弟兄竟然唱跑调了，我当时真的很惊讶，我说这个环境带给人影响太大了，没有正常的流行生活，说软弱很快的。
嗯，
其实弟兄也知道自己软弱的原因，所以呢找我帮忙给他建立了他那边老家教会的一个微信群。
嗯，
我教他如何管理，如何在一起大家分工，真的感谢神，没有几天弟兄又重新火热起来了，因为他是在群里主持的，因为他那个群每一天早晚有不同的同工来证道，群里的弟兄姊妹现在差不多有八九十位，都非常的渴慕。虽然是在农村，你看现在到时候呢农村的活也已经开始干起来了，但是早晨五点他们就在群里头要有证道，晚上七点半也有。
是，
哎呀，我就说这样子的一群渴慕的弟兄姊妹大家在一起，让再软弱的人也都能够刚强壮胆起来了。
对，
是。
同时呢我也没有想到我还能够帮助到一个传道人能够从软弱中刚强起来，看到弟兄恢复到原来的状态，我真的非常感谢神。看到他老家的那些弟兄姊妹能够得到益处，在群里那时候又能够共同的聚会呀、啊，说实话我心里头真的很美很美的。
是是，真的很美啊。
嗯，
因为呢劝慧子，你的帮助更没想到的是你透过帮助这个传道人帮助了更多的弟兄姊妹，甚至是另外一间教会。然后呢我们的赵浩姊妹，你帮助一位肢体，透过这位肢体帮助了一个家庭。
对，所以今天呢听到哈两位弟兄姊妹呢这方面的见证哈、只要愿意去扶助软弱有需要的，神都会透过我们来动奇妙的功啊！感谢主。
是是，也谢谢劝慰子的提醒啊，帮助别人或者是我们扶助别人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自己也是一个软弱的人，
都需要别人的帮助，
对，
也可以成为别人的帮助。
是的是的，谢谢赵姊妹，也谢谢劝慰子，谢谢两位学习好伙伴，谢
谢
你们，
谢谢两位老师，
下次再谈。
再见。
好，下次再谈，再见。
最近的日子，你有扶助软弱的经验可以分享吗？
文慧相信呢，在我们的听众当中，在我们的学习伙伴当中，应该很多人呢，就像劝慰子，就像我们的赵姊妹一样哈，是很愿意呢去扶助软弱者，甚至也经历别人给他的扶助。
所以我们真的很想听听哈，其他的弟兄姊妹一同学习的伙伴，你自己有什么的经历体会或者是见证哈，大家可以互相的激励。
对，我们欢迎您呢啊，很简单的分享，300字以内啊，记住呢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跟你，然后一个 A 圈，在汉语拼音的良友.net，
又或者可以发短信过来哈，大家呢做一些的联系互动，短信开始的时候注明跟你， 我们的手机短信号码呢是1322-9966-122。
好，预告呢，下一堂课第56讲，我们会讲什么？
那56讲呢，我们继续分享基督徒的品格，第四个学习的重点哈，这个重点呢就是供应好客，第56讲供应好客。
哇，这是一个挑战了 啊，要打开你家，来接待客旅，
做主人呢、
啊、对对，那怎么学怎么做呢？下一回分解。那谢谢大家的收听，
门徒训练
跟你讲宗，
再
见。再见。
路途黑云相助，有主亲手领我。